上次已经说到了这个忍的差别，忍的这个果的五种，那就是大概念了一下，没有这个详细的讲。其实这个五种果呢，字面意思也是很明显，所以说。那我们就了解的更细致一点。这个第一种呢是得少忿忌，那么这个忿呢就是憎恨的意思，忌呢就是嫉妒的意思。这人有嫉妒心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复合性的烦恼，就是贪嗔一分。学过这个白法的人呢，学过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啊，就是论藏里面对于心理分析的这个人呢，应该会知道的。这是嫉妒心，它是有两分，一种呢是贪心，这个一种呢是嗔心。就比如说对功德啦，对事业啦，对美貌啊，对什么事情呢？就是心里面有爱着，但没有爱着也不会生嫉妒，就是还有才干，嫉妒别人的才干呢，比自己呀，这个要好。那么，心里面不能够平静，想自己呀，这个嘞要比他强，那就有这种呢相应的这个烦恼心在里面，嗔恨心在里面。那如果对一个事情呢，他也没有爱着，说你比他好啊，比他不好啊，怎么样，他不会有这个计较，所以他这个有贪的一方，然后他不能够容纳，比如说学习佛法的人还知道，众生呢各有因缘。就像这个树有树叶子，有树干，有树枝，它形成了整体的一个树。从这个相关联的作用来讲呢，没有一个是可以离开的。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平等的。那么，如果对比而言呢，这个树干呢、根呢是主要的，枝叶呢是次要的，那这个差距是有的。那么从佛法随喜的角度上来讲呢，菩萨、阿罗汉、佛，种种各有功德这个胜劣，但是它只是智慧成熟发展的不同阶次。所以这个世界有人的成就，有人获得圣功德了，那众生都能受益，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就不会看这个比我强的，心里面呢就起了嗔恼心，他不起嗔恼心，我们一般说起烦恼心了，那是一个比较泛泛之说，大概的说，其实是有百千烦恼，还有具体细项，就比如说对一个事情呢，他贪爱呀，老是想呢、念呢，得不到啊，不满意啊，这个也是烦恼啊。那别人比自己强啊，自己不能够随喜，所以有忌嗔心。那如果是菩萨，这个不报忍、耐忍、智忍，这个具大悲心。本来的愿望就是要一切众生都成就普善菩提，所以他得了一个什么世间相应的上士，比如说得冠军了，得什么奖了，那么菩萨不会有这个嘞嫉恨心，不会有忿忌心，本来就是菩萨所愿的啦，所以 大悲为因呢，那么这个果当中呢，依得少称计，就不会称计。二呢是得不坏他意，就是搞破坏。有嫉妒心的人，比如说忌财，这余量情节，忌生余和生量啊，那么是三国里面的历史的这个典故事情，就是周瑜已经非常有聪明才智了，这个统御军队，治理政事啊，很能干，但没想还有诸葛亮也是很能干的啊，那么就是两个人呢做比较。有时候呢这个两个人不比较，周围的人给比较啊，你看这个谁谁又如何，谁谁谁又如何。那么这个心呢，一般的凡夫有情呢，他听了这个议论之后 就忍不住了，按捺不住了，就会起这个呢相应的脑海想。起了脑海想之后，他就想啊，这个让他某个事情不成功，让他某个事情不成就，他就不会比我好了，人家对他的评价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就会有坏他意。还有就是有嗔恨心的时候，就是现在报复不到啊，我就给他出点什么主意什么方法，让他能够事情不成就，那么这个看到这个事情，他心里面就欢喜，那就有坏他意。而有忍辱心的人，有修忍辱波罗蜜，就不起坏他之意。不管是有恩的，那不会，就是有怨有仇的，也不会。我们有恩的人，不也以为说有恩的人就不坏他意啊？这个有嫉妒心的人，你对他有恩，他也是坏你的事情的，甚至于亲友，师长，至恭敬的人，烦恼所使啊，他是不择冤亲的。那么起善心，有善念，那就不会有这个相应的坏他之意。第三个果是什么？得喜乐。这有忍辱的人，他心的喜乐，他不有害想，就不会追悔，所以遇到种种的障碍，乃至于人的诽谤啊、伤害呀、甘之如饴，他的心里面能够承载，能够容纳，得喜乐，所以心里面欢喜。是的，临终不悔。你看一个无名火来的时候啊，人就非理性了，脸色也变黑了，说话也口不择言了，那么很多事情就做下去了，做完了之后呢，等这个心平气和之后一想啊，不应该，说很多时候啊，都是因为人的一念愤怒，就造成了很多的追悔之事情。所以这个忍的得了这个果了，他能够得临终不悔。想想有没有临终不悔的事。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爱之深呢，就恨之深，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了，就把它毁掉，因为不如他的愿嘛，就好像这个父母带一个孩子要把他培养成器，结果呢又捣蛋又调皮又干坏事，怎么怎么样，那么他的死于爱护终于怎么样呢？伤害，先是爱护开始，那么这个做下来之后，他就过后他又后悔，甚至于某一个事情做了之后，他一生一世都后悔的。第五个是身坏身天，得忍辱啊，不起无名火，不善有情，熏及善法，成就善业，福德增善，所以他不怕死。为什么死了更好？他死了上天界，死了或者到了这个来生呢，到了一个更殊胜佛法因缘更成熟的地方， 是学佛法的人呢是不怕死的，这是当然这里是有条件的，就是说真正理解佛法，真正认识修学佛法的人怕什么死呢？他有善业，有善行，熏积了这些资粮，乃至于未来有一天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什么样的人害怕死亡呢？浅陋茫茫，对于生命的事实无有了解，比如说当然这个是现代比较通常的概念了，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以这个物质身体为依靠的，为绑定的，所以他怎么样呢？只能极其的短视，安排好这一生我能够及时行乐，我能够得到多少名和利就可以了，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恐惧的，因为终有一天死亡到来，他再割舍不下也得放弃，不可逆转，所以多么挣扎痛苦啊！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他又做了善业，做了很多事情，在生的时候有一种道德感，有人家的赞叹，他觉得也是一个嘞依靠，可是到了死了之后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他没有这个生命的深度认识了，他就彷徨了，那所以他就有忧畏，这个有佛法认识熏积善业呢，他就不会。那么另外有人，他虽然也知也知道生命的一些现象，他相信死了有相续，可是他多诸神脑危害之事，所以他这个死时怀恐惧啊，就害怕了。这个第五个果报是死后升天，不是佛去看几孤多长者的时候他身体生了病了，然后他以法来愈心，就以法来调愈自己的心理，就我见了佛法，听了佛说的真理，能够熏积的善业，那这个生老病死呢是身体正常的现象，此生呢有苦而心无苦，而且呢我有善行，有戒行，有布施，将来能够得升天之乐，所以他死亡呢他没有忧畏，不担忧，不害怕，所以这个是第五个果报。所以修忍辱，有忍辱波罗蜜，他有此五种果。那么这个忍辱波罗蜜的业是怎么样呢？两种业，这里业是指业行啊，我们业不要都把它只是静态的看，说形成的一种趋势，然后就感得种种果报，不能只是这样来想，这样来观。那么这个有几种，有这个呢两种业，就是能作自他二力，五德并二力，并二力就是这里哦。二力者是忍业，由三忍故能作自他二种，自利利他二种业。如今既说作彼二意，自利利他，若自他生，与彼自息。这个是业行，就是有忍辱，一能自利，你跟前面得了五种果报啊，那就是自利了，那二呢就是利他，就是人有 伤害的事情呢，损恼的事情都不会以打报打，以嗔报嗔，冤冤相报，缠结下去，不会缠结下去，所以知道他有嗔啊等等呢，于彼自喜，就是菩萨心里面呢是清凉的，不和嗔心相应，能够起饶意，那么这个是他的力，那么具胜者是忍相应，难行，故名最胜，具足最胜，名相应，如经中说，忍最善难行故，忍最善难行故，就是难行能行，有耐怨害忍，这个有这个什么呢，安苦忍，有这个地他法忍，那么这个安苦忍呢，就是种种的辛劳疲惫，这繁杂的事情，这个都要有忍辱心才能够成就，所以有忍辱心的话就是能够难行能行，所以是忍辱多力，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讲过了，就有忍辱的人呢，他力量呢大，力气大，这个力气大怎么样呢，因为他有坚忍呢，能够坚持了，能够锲而不舍，所以这样的话渐渐增长广大诸事业，所以是最胜，所以最胜就是他有难行之力，这个是忍的相应，有忍相应的话他就会有这个事情，没有忍呢那就不行的，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坚持一个事情就一直始终如一的不弃舍，最后就获得成就了，这个是相应。那么品类呢，比三种者是人品类，比人有三品，一他回忍，二安苦忍，三观法忍，人有三种品类，那么实际上跟前面讲自信呢都是有相应的，就是不报，能够耐，能够治，那么这个就是他回忍呢是一种，这个就是不报，不报他的伤害毁谤等等，第二个呢安苦忍，就是心里面的很耐得烦，对于这寂寞，对于这个烦闷，对于辛苦，对于疲劳，都能够安之若饴，安之若素，就好像一直以来就是如此的。第三个是观法忍，能够起正思则，学习若广若深诸法的道理，这个是地察法忍。基曰，下面就开始讲毗梨耶波罗蜜，也就是精进波罗蜜的种种情况，那么这个原话就是分别，就是分别他别，于善于正勇，有信有欲故，念真即备至，具得彼七种，那么这个是也是一六义来讲，于善于正勇，这一个呢就是指精进的自信是什么，就是于诸善法能够起勇猛心，起勤奋的心，这个就是 精进的自信。有心有欲，就是有信，就是信心，对于这些善法真实义，解脱道大乘道得有信心，然后信了之后呢，就是有追求的愿望，就是善法欲。这有了这样呢，有信有欲就干嘛，他肯定就精进了，对于善法没有认识，没有信心，也不想追求，这怎么精进？不精进的。念真呢，这个是精进的果。它会有什么果呢？它会有念、定、慧、戒等等真善，就是这个产生呢，这个相应的功德。那么这个业是什么？就是对治，就是能够对治诸杂染法。精进就是修善法嘛，当然对治诸杂染法了。那么这样的话，调畅其心呢，得安乐。那么这个是业，那么这个具德呢是相应，就是具足功德相，无贪无嗔，因为它跟善法相应的无痴。那么比七种呢，就是精进的品类，就是七种精进，这个就是诵的基本意思。具体来讲，四曰：此即名毗梨耶波罗蜜六义，就是这个偈颂呢，就是讲六度当中的精进度，精进度的六重含义、六重意思。第一重呢，先说精进的体性，它相应的特征是什么？属性是什么？愚善正勇者，是精进自信，遮于业中勇猛，故言善，除外道解脱中勇猛，不言正，就是于善法勤奋努力，于正法勤奋努力，这就是一个范围，减除就是除去外道解脱的这个勇猛，所以说正，你说外道，他就不努力了，不发奋呢，也不是啊，你就像这个修印度教的，他有些就是长期的在这个山上草衣木食，甚至于吃草，这个几十年住在那里，每天观修精进啊，很努力啊，就是非常的用心，很这个勤奋。但是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不叫精进，不能叫精进。那有的人干坏事啊，那起早摸黑不辞辛苦，那你说他精进吗？他不是精进。从佛法来讲，这个是懈怠。为什么？他跟这个善法跟正法是相反的，那么为了能够求财求利，赶早赶黑的，那算不算精进？也不算精进，就你做好工作，你搞科研发明等等之类的。从佛法来讲呢，就是我们人间呢36行，各行各业所做维持生计的一个工具，做行政，做政治，做经济，做科技，做这个媒体演戏等等之类的，都只是搞一个饭碗。这个都属于什么样呢？无记业啊。那么有的在这个取得的过程呢，还做了很多跟烦恼相应的不善的事情，所以这里有个简别的范围， 就是要与无贪无嗔无痴为基础的善心相应所起的身与善行，努力不懈，这个才是精进。比如说你持诵经典、熏习佛法、打坐、观修、做布施、谨守身口意，就是常不这个呢，虚慧观音，那这个才是精进。所以是于正勇，这个于上勇，就是要善法当中、正法当中勇猛努力，这个才是精进波罗蜜。所以佛法里面，对于如何修，对于基本这些内涵，都是剖析的至为明确，这个有条理的阐述，至为详尽。只有你好好学了，哪有学不会、学不懂的、学不通的？那学懂了，你这个如实的了解了，就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努力才会有效果的，才会有结果的。那么这个是自信。那么第二重是什么？就是精进的这个因，有心有欲故者是精进因，由性即求精进得起故，就是由性即求，这样精进才会起来。所以要有心有欲。这个信什么？这佛法里面讲，你信佛了，信什么？概要的来说呢，就是信三宝四谛。这个三宝就是佛法僧，就皈依之后就皈依佛法僧嘛。你为什么皈依佛啊？佛不是一个空中想象的这个呢神秘这个精神体，也不是杜鹃出来的这个历史的一个不存在的人物，他是存在的，是2500多年前出生于这个古印度，当然今天不是印度了，今天尼泊尔，古印度北印度，后来呢由于这个多僧这是从佛法大乘来讲是上阿僧祇劫的熏修，所以他有这个对于生命深刻的洞察，所以会在我们平素无奈而接受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现象里面产生触动，就是知道这个人生都如此不可豁免的，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方法可以解脱此苦，然后就去出家了，寻师访道啊，各种宗教学问等等都学过，后来才觉悟无上菩提，这个以他所觉悟的在教化众生，从我们信佛就是要了解要信什么，就是信佛的智慧，信佛所说的法，所说的真理，能够如佛所证觉悟菩提，这个是要信的。为什么我们不信神呢？神也甚至于可以让你熏习善法上个天之类的，但是还是在凡夫烦恼当中不得解脱，就是这样的信佛皈依佛皈依法，这法呢就是佛所说的真实之道，皈依僧就是贤圣僧，是我们的良师益友，那么就皈依啊，信三宝四谛啊， 那么知道佛如是证呢，知道法可以如是修啊，而且有代代地相传授诸多的成就者在，就很多人实践，很多人得到真理的证悟，烦恼的解脱，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修啊，也要学了，所以对这个有心之后他这个心里面呢就会升起对善法的希望，幸还有四谛啊，四谛就苦集灭道四谛，世间呢真是苦，所以有的人有误会啊，佛就是消极的说，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都是没有意思的，都是很痛苦的，那是简单的认识了解。佛教里面讲的世间呢，就是指众生染着无明戏论，不如实洞察生命，所以起颠倒之行，头出头没，生生世世流转，这样的世间并不是说生活现实生活这个当中啊一切都做否定，不是的，是要把这个颠倒的层面洞察，不再颠倒，超越世间，出离世间，出离世间也不是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所以是对这个层面说世间是苦，不否定世间相应的现象界的存在，那么由此啊他就有性有欲就精进了，我们世间看到某些事情自己也认为是真的，而且觉得有兴趣，那这个人会怎么样，他肯定会去追啊，去做了，成熟这个事情了，那么我们这个修行的心起不来，烦恼老是摁不住，到底在哪里啊？缺乏对于佛法的学习，正见没有升起来，信念也不稳固，所以松松散散的，有一下没一下的，就在这个烦恼里面做活计出不来，所以有信心他就会能够去精进，精进的因，精进的果是怎么有因就有果了，念真者是精进果，念定等功德互有精进起故，就会怎么样，由精进啊就有念，我们都讲五根五力嘛，这五根就是信静念定慧，就有信就有静精进，精进之后呢就念了定了慧，信静念定慧五根嘛，那么这个由于它相应的精进，那么这个善法于心中呢赤然显现，明了的显现，经过相应的努力啊，熏习熏习啊，历练就深厚了，对于佛法道理啊越来越明了，这个身心呢越来越调愈，所以有念有定有慧，这个心的专注，智慧增长，这个就是精进之果，就是念定增上，这个对治者是精进业，如经中说起精进者能得乐住，不杂诸恶不善法故，那么这个是第四课第四部分这个精进波罗蜜啊相应所起的业，这个业什么对治，对治什么，对治烦恼，这佛来世间呢就我们世间的烦恼痛苦，要是没有烦恼痛苦，没有这些事情，佛不要来，也不用说法， 就是佛说一切法，唯度一切心，若无一切心，就佛不说一切法，因然起扣。所以这个对治者呢，是精进业，就是精进相应的业。就经中里面讲呢，起精进的人呢，就能够得乐住，与法相应，这个心里面的欢喜的安乐的乐住，这不杂呢，诸恶不善法就不会杂染恶不善法，那么这个是精进之业，废懈，就是不努力，那烦恼就容易滋生出来，他就不可能呢调御，真的是业。那么这个第五精进，这个内涵呢，就是相应。但这个有精进起的话，就有非什么相应呢？就像前面，有这个忍辱相应呢，就是怎么样？有这个忍辱起的话呢，他就能够成就难行之事。所以是最善，难行能行，这个相应。那么这个精进相，这个精进相应呢，精进起来的时候呢，具德者是精进相应，有具无贪等功德故，就是精进的人身上，他就能够具足功德，就会有无贪无嗔无痴的种种善法在身中升起，这个是精进相应，就好像什么土地啊，这个地方呢，就是长什么树的，那个地方又长什么谷物的，它这个土壤呢，决定了的。那如果是盐碱地呢，就什么都不长，所以这个就是相应，有相应。这个种类，那是第六义。种类有七种精进，第七种者是精进品类。这个精进的品类呢，有七种，哪七种？彼人有七品精进：一、学界精进；二、学定精进；三、学会精进；四、身精进；五、心精进；六、无见精进；七、尊重精进。这一共有七种精进，戒定慧三个基础，然后呢身心，那从这个生命的这个不同的组成层面来讲的。这个无间呢是从这个相续说的，尊重呢从这个对于法的努力，对于法的重视来讲的。是学戒精进，学戒精就是这个受持戒行呢，学种种戒相呢，如何这个做了才能够远离种种过失，这是学戒精进。学定精进呢，这一子一个善知识了，跟着他了，叫你怎么修就怎么修，打坐观呼吸，打坐观佛像，观这个身受心法，选择相应的僻静处，那么如果是他有这个家事，有这个世间产业，有这些事情呢，那就是比较忙的了，但是他还是会这个抽出一定的时间保持练习，那么这个是学定的精进，那么而且一有机会就咨问有经验的人常修啊，常定的如何修啊，有多少种类啊，就是学定精进。学会精进呢，这个若有若无若断若禅的空啊等等见解了不断的这个学习讨论然后观修。这里的学不是说 进行知识性符号，既有理论上的先吸收，更有实际的去运用去实践，那么这个就是学定学会学界的精进，这个身精进心精进，身精进是怎么样，他每天这个念诵拜佛，也去布施，那么去引请善知识送往，这些都属于身精进。心精进是怎么样，这个心的精进呢，周真理常观，起善思维，起正作义，这个都属于是心精进，心精进。这个无间精进呢，就是在这个修作当中啊，他不停的努力，今天也做，明天也做，前念也是，后念也是，念念相续，这个事情呢，他努力不息，勤奋不已，这个是无间精进，打坐每天做，念经每天都念，坚持，不会说哎呀今天好歹就没有念了放松一下，不会以这个呢为安逸，而是以精进为保持的，这个就是无间精进。真正精进，就是能够于种种善行善法种种殊胜功德利益的事情，心里面因重而修，这个就是尊重精进，就比如说见到佛法了，他就不是这个有轻慢心，做平常心，他心里面觉得了，法是佛了，旷劫精进，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才因缘成熟，得到佛法，自己也好不容易得了人生呢，这又遇到佛法，倍加珍惜，能够吸持，有暇的人生，来学习实践佛所说的无上大道，这有这个嘞，因重精进，就我们现在有时候，这条件不行啊，就不再来学了。他对这个法呢，他有没有这个珍惜的心、恭敬的心？他没有。这有一分恭敬、珍惜，你就有一分相应的收获、相应的努力。这个是七种精进。那么这个精进波罗蜜的六义啊，你就讲完了，就知道了。那么下面呢是禅罗波罗蜜六义，禅波罗蜜的差别，即曰心住即念静，乐圣亦通住，诸法之上首，彼种三复三，那么就是分别是这个自性因果，业相应和种类。那么这个自性就是心住，这个念境呢就是定因，那么这个乐身呢是定果，通住呢是这个定之业，诸法之上首，这个是定的相应。彼种三复三，就是两种三。那么这个是禅罗波罗蜜的种类。下面 就具体来讲，四曰，此即名常波罗蜜六义，就这个偈颂呢，就说这个常波罗蜜六种义，第一种心住者，四定自性，有心住内故，那么这个常波罗蜜的自性是什么？就是心住，两个字简单，什么叫定呢？心住。我们一般的人呢，这个心就是不住的，像猴子一样的，坐下来呀，还有在行动当中也好啊，它都是神思飞扬，就像天上的云飘来飘去，守不住一下，闲不住一刻，这个心怎么住啊？心不住，那么这个有定的心呢，能够如所欲住，即便得住，就是想要住，这个什么的方向呢，他就能够怎么样的住，我要观察佛法某个道理，观察无常的道理，他就一直可以观察无常的道理，这我要观察身体的感受觉受的状态，我就能够一直这样观察，这个就是心住，这个是定的自性，心住内固，心住是什么，就是心啊，不散漫，不着于静，能够内的安住，这个是第一。第二义，常波罗蜜的因，这定之因是什么？念境是定因，有念故，于缘不忘，依境故，禅定得起。这个念境呢，就是这个定因，定的因是什么？就是念，念的简要意思就是对于所要想所要观的事情境界，能够在心里面呈现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念，就像我们平常我想念这个某个人，那这个某个人呢，就在自己心里面展现了。我想念某个好吃的东西，那这个好吃的东西在心里面现起来了。这个我想念，念什么？这个佛法里面的种种意。那么这个念想的时候，这个意就起来了。《金刚经》说了什么？这个《心经》又念了什么？那么就是随所缘呢，而不忘事。那么常常这样，常常这样做，让自己所念的内容，展现于心，那么这个心就安住此相应的境，然后就得到了禅定。所以依境故，禅定得起。所以念为定因，你要得禅定吗？你要禅定得到呢，就是要运用你自己的念，这样你才能够得。那么这个是呢，因，因讲了之后啊，那就讲果了，什么果呢？乐生者是定果，离退方便，离退离方便，果不虚故，那么这个就是定的果，有定了之后啊，那这个心安住，烦恼被征服，那么这个烦恼的粗重， 它就不会影响到得定者的身心，那么这个就升起身心的清安，这有定的人是有清安的，所以身体是非常的舒适啊，这个心情是特别的喜悦愉悦，所以由定者得乐，离退离方便呢，果不虚故，离什么？离退，离方便，就是离种种退，这心得住之后啊，他已经成熟了，他不会退下来呀。还有就是离方便，他不要再起方便了。那么你没有得定之前，要不要方便？没有得定之前，就要有定的方便，如何勤修，起念起增上。得了之后你就已经到这个地方了，所以就是有此果。那么接下来第三义自信因果，然后就是业，这个第四义了，通住者是定业，通为五通，住为三住，圣住、天住、凡住，常定能令五通及三住皆得自在故。所以这两重都是定的业。我们基本依这个字义了解一下啊，通住是定的业，那么这个通就是指五通，就是指五神通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这个五通由禅定所引发得定，然后依相应的观修你才会得神通的，不然怎么得神通呢？这个神境通呢，从自身来讲可以变为水火等等之类，从环境上来讲呢，它可以瞬间呢从此到彼，神足通嘛，神境通啊。天眼通是微细的物质也可以看到，很远的距离也可以看得到，这天眼通。那这个五通呢，这里就还不想讲，有别的地方也有介绍这个五通。那么有定的话就能够发通，不是通发，是发通，就是发起神通，它有这样的业了。住的话是三住，这个三住是什么？圣住、天住、凡住。这个禅定呢是跟圣者们相应的，圣者们就是都有禅定的，那么这个正圣呢，它最起码又有未到地定的禅定，那如果好一点得到初禅呢，那就更稳洁一点。那么这个天柱这个色界天以上呢都有禅定的，欲界天有欲界定，凡柱，凡柱是什么？凡柱这个梵天，还有就是梵行安住清净的，就有圣住、天住、梵住五种。禅定能令五通及三住皆得自在故，就是有禅定人呢能够与这些相应，能够升起这些事情，能够得自在，这个是定的业。那么相应是什么？诸法之上首者是定相应，如经中说，三摩地者诸法上首故。这个三摩地啊是诸法上首，这个相应是什么？有禅罗，有三摩地，那么于种种法中呢，它属于上首之法，所以佛法里面呢也是重视禅定的。禅宗里面说，不论禅定解脱那这个是 此真如真实一直指空性，离有离无，离修造等等，是真理的直接契合嘛，法尔如是嘛。但是作为功德成就，要具足因缘上来讲呢，那你要修禅定的，你就像禅宗里面这些祖师，虽然只论见性，可是在这之前呢，都打坐修行了多少多少若干若干年，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有了基础之后，那就容易了。所以佛时代，你看某些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比丘尼，佛一讲说真理，讲说法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就得法眼睛，就真的出果了，也乃至于真的爱果、三果、阿罗汉果，大乘的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甚至于有时候还有多少多少众生发心，正果的，那么就是本身呢，烦恼非常的薄，就是经典里面讲的薄成行凡夫，他修行就容易，就像这个擦这个窗户啊，想把它擦干净了，如果上面一堆的灰又有油垢，擦了还不行，还要搞点洗洁精等等之类的拿过来擦擦，还不行，还搞个什么药水再消化一下再擦掉了，所以是极其的困难。我们这个人也是，有的人呢一点就通，有的人点点都不通，思想打结，转不过弯，这有过程的，是有长期有，这个静观，那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讲诸法是善守，是定相应，就是定法以善，这个于诸法中呢是上首法，所以重视禅定，你没有定心啊，你观察不敏锐啊，不安住啊，都是一个佛犯的层面，我们一般讲烦恼啊，它实际上已经是这个很重的烦恼了，这不是一般的。彼种三复三者是定品类，彼人有二种三品，一者有觉有观，有觉有观，这个无觉有观，无觉无观三品故；二者喜聚乐聚舍聚三品故。那么如果从品类来讲呢，这个可以分三类常，就是常有三类，那么这个三类有两种分法，这一种分法呢是从觉观来分的，有觉有观，这个有觉有观，无觉有观，无觉无观，那么这觉观呢，另外的词来翻译呢就是寻思，就是有寻有思，这个无寻有思，无寻无思，这里就是讲有觉有观，无觉无观，这个无觉有观，那么这个觉和观的差异在哪里？觉的话呢，就是初分的种种思察，种种思维，观察。那么这个观的话呢，就是细分的思维观察，所以又称为寻思。初禅的时候，那是又有觉又有观，就有寻有思。中间禅就是二禅到这个初禅到二禅，具备二禅的根本知，但是还没有进入二禅，这个就是无觉有观，就是有这个思。到了二禅以上呢，就是无觉无观了，所以这个分成三类的定，这个是从用心的层面来分的。那么这个另外喜聚乐聚是怎么样呢？是从心理本身来讲的， 这个有觉有光，无觉有光，无觉无光是从用心，那么后面是从心理本身，初禅二禅呢是喜聚，这个二禅以上呢就是三禅呢就乐聚，四禅以上就舍聚，就是喜聚、乐聚、舍聚，聚就是具有的意思，就是相应的这个禅定了，他的这个心理状态了，初二禅的时候呢有一定所起的内在常悦常喜，这个相应的就出分就涌动一点，到了三禅以后，这个内心转得更细微，他有内心的轻视，就轻是轻快，舒是舒适，有轻快舒适的心，到了四禅以上呢，心啊就更加的细了，平稳了，平等了，等舍，就是舍觉，那无色即定影啊以上呢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禅的品类啊，那么这个整个就将禅波罗蜜的意义讲完了，就先说到这些。